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位旧约中很重要也很复杂的人物，就是大卫王。其实他的故事其实贯穿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还有很多很多的诗篇当中。那大卫的名字在圣经中被提到将近有1000次，所以他是仅次于耶稣在圣经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物。那他不仅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君王，他更是在圣经里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他其实从一个少年的牧羊人到战胜巨人的勇士，然后从一个诗人成为一个王者，然后从犯罪到悔改，所以他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层次的一个画卷。他就有这种荣耀的高峰，但是也有悔恨的深谷。他一生就是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一个属灵英雄的形象，其实更是一个一直在和神不断的真实互动，然后经历了恩典和管教这样一个生命。那所以我们今天会通过一些的绘画和雕塑来认识这位神的仆人大卫。那这些作品其实它不仅再现了大卫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时刻，它也让我们看见就是神如何使用一个不完美的人，然后来完成他完美的旨意。那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历代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如何把自己的身世，把他们的时代的精神和大卫的事迹联系在一起，就让这些古老的故事有了新的生命，就是带给人新的启示。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进入圣经的世界，然后身临其境的去经历这些和神同在的故事，然后同时也让圣经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感动、警戒，然后激励我们。其实这个是对每一代基督徒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品它在这个信仰的旅程中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就是要欣赏关于大卫的艺术品的话，最好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这个城里面到处都有大卫的身影，就是光是这个米开朗琪罗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大卫的雕像，这个城里就有3座，所以你非常容易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欣赏大卫的地方，就是他在城里有个叫巴杰罗美术馆，就是右下角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个监狱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历史上真的做过监狱，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这是个非常质量非常高的一个美术馆，你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大师们雕刻的大卫像。所以现在我们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去看一下。那这张图里面我选了2座都是多纳泰罗他所雕刻的大卫像。多纳泰罗他生于1386年，然后去世是1466年，所以他是文艺复兴早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雕塑家，他被称为现代雕塑之父。因为他在艺术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就是他在15世纪这个雕塑艺术的革新当中起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作用，所以他对后来的米开朗琪罗等人他们都有很深刻的这个影响。那左边这个是多纳泰罗1408年，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的生涯的早期他雕刻的一个大理石像的大卫。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还是很明显的这个中世纪的哥特式艺术的这个样子。这个大卫他的面部很柔和，你大概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表情，然后他的身体呈一个很轻微的这种 S 型的扭转。我们上次介绍圣母的时候，就是巴黎圣母院里有一个圣母像，他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身体有一个稍微有个轻轻的扭转。这是他们中世纪哥特式的雕塑时候特别喜欢用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姿势。然后你看他的左手插在腰间的时候，他摆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手势，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就是圣徒要去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会拿这个手势摆出来。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然后他的脚底下踩着那个哥利亚巨人的头，就代表着正义战胜了这个邪恶。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中世纪的这种哥特式的艺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符号。因为他这个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来告诉信众啊，这个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代表了圣经中的什么样的道理。他其实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所以他的艺术品中充满了很多的符号和寓意。那右边这幅雕像的话是多纳泰罗1450年，就是他已经64岁的时候， 这是他生涯的晚期，他做的一个青铜的雕像。那我们看到这个的风格和前面那个就非常的不一样了，他就是他重拾了这个古典的这种传统，把这古希腊和罗马的这种写实风格引到了这个基督教的题材里面。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对这个人体结构有更深刻的这种研究，就是他的肌肉呀，他的这个姿态什么的，就是显得就是更加的真实。就是他，你看这个大卫他的这个站姿的话，这个在雕塑史上其实是很有名的，他叫 contrapostal， 这个姿势就是说这个人他的重心都在一边，就是他全是靠右脚，他右脚是直立站在那里承重的，他的左腿是非常的放松的，然后他的肩膀也是一边高一边低，所以就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个绷直的曲线，还有一个放松的曲线，就是这是一个在艺术上反复被使用的一个姿势。因为这个姿势它可以在同样这个姿势里面，它可以画出很就是标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形状，然后来表现这个人物不同的这种身体的状况。所以你看，然后你自己再去看他大卫的面部的话，他脸上有一种好像很神秘的那种微笑，对，就是他是也表现出那种自信。其实他这开始就是反映了这个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新人类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那这个雕像在艺术上非常的有名，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西方自从罗马帝国衰亡，然后古代文化没落以后，整整1000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全部裸体的雕像，然后这是所以他在历史上非常的有名。但是你仔细看这两个雕像，同一个艺术家他的雕像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不一样。这个哥特式的这种雕像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从前面看的，他这个雕像的所有的细节都在前面。但是这个青铜像的话，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你可以绕着它走一圈，它的每一个角度其实都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让供你来观看，所以它就更像是一个摆在家里头让大家来欣赏的一个艺术品。那就是你看左边这个雕像，它的结构就会显得比较的僵硬，它的肌肉处理也都比较的简单。但是右边这个的话，你会看到它的线条非常的细腻，然后身体有那种自然的流动。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多纳泰罗这两尊大卫的雕像，其实就是一尊就代表他作为这个传统信仰的这种雕塑家的一个起点，他生涯的起点；另一尊实际上是他生涯的终点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文艺复兴的一个自由的人文思想的一个先锋，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下面这一幅的话是维罗基奥他在1475年的时候雕刻的大卫像。那维罗基奥在江湖上的地位就类似这个《射雕英雄传》里的江南七怪，就是他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就但是还没有达到顶级。但是他的徒弟大大的有名，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是波提切利，一个是达芬奇。所以就是这个他，所以他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因为他的徒弟太有名了。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大卫像就是用年轻的达芬奇做模特雕出来的，就是你要想看看年轻时候达芬奇什么样，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大卫像的话，他身着战袍，然后头上戴着一个花冠，然后脸上的这种线条很柔和，表情其实很轻盈，就是有那种微笑得意的那种，就是青春张扬，我们有时候可以在自己孩子身上看见的那种样子，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少年。他其实就是代表着这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这种理想的青年公民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因为就是在历史上大卫对抗歌利亚其实常常是用来隐喻这个弱者来反抗强权，那这个时候其实佛罗伦萨他正在和这个北方强大的米兰在进行战争，那所以他这里就是在表现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他们抵抗暴政的决心和他们取得胜利的这种自信。那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和这个多纳泰罗的这个青铜像做一些的对比，你可以看到就是多纳泰罗的这个青铜像，其实这个大卫给你一种好像有一点柔弱的这种的感觉，因为他的姿态也更加的放松，然后他的表情有一点好像这种少年人的轻狂这个样子。但是这个维罗基奥的这个大卫的话，他就显得更坚毅，他的姿态 更加的挺拔，有着这种青年军人的这种英气。其实你看他们两个人的姿态其实是一样，都是这个 contrapposto， 就是重心都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是放松的，然后一只手叉腰，一只手低垂，他们的姿态大体是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多纳泰罗的这个雕像，它的曲线就更加的明显，所以就显得这个人更加的柔和。但是这个维罗基奥的这个人就他的那个就是曲线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他就会显得更加的稳定，更加对称，所以就也就显得好像更加的坚实有力。所以他就是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姿态来表现人非常 subtle 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力量的表现。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多纳泰罗这个雕像他强调的是这个大卫他年少的这种姿态，所以就是他的寓意就是说神拣选了这个少年勇士，他可以以弱胜强，选了一个非常柔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来打败了这个巨人。那右边的这个的话更像是一个神装配的一个未来的领袖，所以他充满了信心，他可以拯救他的国家，他可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就不用介绍了，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可能只看过一个雕塑，很可能就是这个雕塑，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那因为它是文艺复兴艺术的巅峰之作了，就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就是说五岳归来不看山，对吧？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他就说大卫归来不看雕塑，就是如果你一辈子只看一个雕塑的话，你就看这个就可以了，这代表好像人类雕塑史上最高的一个成就。那这个雕塑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它就是光看大卫的身体就有17英尺高，然后有6吨重。然后这个雕塑这个大卫的这块石头的话，实际上是在这个雕像之前40年就在全世界生产大理石最有名的这个卡拉拉山区里面给发现了。他们就是当初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和氏璧在山里发现一样，他找到了一块非常巨大的大理石的石材，而且通体洁白。就是一般的大理石我们都发现它上面其实会有一些的斑纹，会有些其他的颜色，因为有其他矿物质在里面，所以这么巨大的一块石头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斑纹，就是非常的纯洁，所以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几百年不遇的这样的一块宝贝的材料，所以他们就把它扛到佛罗伦萨，就说要用它来做一个大卫的雕像。但是这40年间他们前后请了2位雕塑师试着用这块石头来雕刻，就都失败了。那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石头上发现了就是它内部有一些的裂缝，所以你非常不好去做，因为你一不小心你敲到裂缝的话，这个整个石材可能就断掉了。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石材特别的窄，就是它很宽也很长，但是它非常的窄，所以你安排这个人物在里面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非常的受限制。然后有一个雕塑师他开始雕，然后他在石头上凿了个大洞，凿完大洞以后，然后他发现他做不了，他就又放弃了。所以等到这个石头到了米开朗基罗手里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难做了，这上面还有个大洞，他就是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两条腿之间的这个地方他给留下来，就是米开朗基罗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你可以去安排这个人物了，但是就凭着他这种超人的天赋，他把这个石头给雕出来了。所以是非常，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其实它也很像一个预言，就是在大家眼中看起来的一个废材，它其实仍然可以有非常神奇的生命，就是关键你看这个材料被放在谁的手里面。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们身处逆境当中的人其实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激励，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神伟大的一个作品。那其实米开朗基罗他自己从来都认为就是说自己是神的一个工具，他就是说这个雕像其实神早就已经把这个雕像放在这个石头里头了，他的任务就是把多余的那些石头敲掉，然后把这个雕像给显露出来。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诗意的说法，对吧？你雕出一个雕像，还是说你把多余东西去掉，好像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对。但其实还真的不完全是这样，就是绝大多数的雕塑家他们在雕这个石头的时候，他们会拿铅笔在雕像上画画线， 就是在正面也把这个轮廓画出来，在侧面也把轮廓画出来，然后就开始雕，然后把这些东西按着这个线把这个人物慢慢的给弄出来。米开朗基罗他从来不画线，因为他就像他所说的一样，他的眼睛早就已经看见了这个雕像就在这个石头里，所以他真的是只要把他看见的那个东西给他雕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说对他来说，其实雕像都是多余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本来他就可以看见这个美丽的像在哪里，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看不到，所以他得把那些东西敲掉，然后让我们能够看见。那就是你从后来米开朗基罗晚期的很多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很多晚期作品都没有完成，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在这一块萌动的一块石头上，那个人物是怎么慢慢浮现出来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形象。所以这是就是米开朗基罗的伟大的天才就在这里。那其实以前的艺术家，他们雕刻这个大卫的时候，大多都是采取他已经获胜了以后，他割下了歌利亚的头，然后他脚踩着歌利亚的头，这样一个胜利的情景。但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大卫像，他描述的是战斗之前的一个大卫。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他的神情其实非常的坚毅，然后他脖子上的那个青筋凸起，我记得上次志同也讲过，就说这是解剖学上非常细致的一个观察，就只有人在很激动的时候，这个颈动脉才会表露出来。然后他在这里画实，然后你看这个大卫的鼻子周围的这些的肌肉就是非常的紧绷，他的鼻孔也在放大，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是在正在做一个深呼吸，然后他眼睛盯着那个这个歌利亚，就是好像他在说 "Yeah, I can take it"。就是好像就是表现出那种非常强大的一个自信，因为哥利亚虽然是个巨人，但是你看他的眼神其实是有点往下看的，他在 size up 这个他的这个对手。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到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紧张，非常严肃，但是他的姿态上是很放松的，他其实同样是这个 contrapposto 的这个姿态。他就是一条腿是笔直的，另一条腿是弯曲的，然后那个同样这边的手也是下垂的，然后他另外一只手就放在这种肩膀上，就是拉着他的那个透视器。所以你要是绕着他这个雕像看的话，你看到背后可以看到他那个透视器的那个痕迹。然后他的右手实际上是抓着一块石头，就是他在。他表现的就是这种，这个就是他面色很紧张，但是他姿态很放松，就显示出这种很强烈的对比，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觉得他一定可以战胜这个歌利亚，所以这让我们想到圣经里记载，就是大卫他见到歌利亚时候他说的话，他跟歌利亚说："你征战靠的是刀枪剑戟，我征战靠的是耶和华的名，今天我必斩你头。"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战前演说最有名的之一，就是他讲到，就是我今天必斩你头。虽然他是一个14、15岁的一个牧羊的人，他连盔甲也没有穿，他连刀剑都没有带，他就是靠着一块石头去迎战这个巨人，最后他就是靠着神来战胜。其实这和这个100多年前这个多纳泰罗的大理石相比，你就看到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中世纪这种圣徒的这个图像，充满了这些圣经里的符号。这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一个承担着命运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在这里，站在这里。所以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我们介绍了两幅这个裸体的雕像，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下面就没有了。然后那个，所以我想就是顺便也讲一讲，就是基督教的艺术和裸体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裸体形象在宗教艺术中出现，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基督教的文化的传统是犹太传统，那犹太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保守的，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圣经里，他多次批评，比如说露出下体。说裸体其实不仅和性紧密联系，它往往是这种道德堕落，是这种羞耻的象征。所以犹太人和早期基督教的意识中，你是绝对不会看到有裸体形象的。那另外就是从写实的角度去，因为早期基督教这些作品它都是在讲故事嘛。那在从写实的角度来讲，大卫上战场是不可能不穿衣服的， 所以好像也没有理由给标一个裸体的这种形象。那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欧洲人他其实也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后裔。那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就说人体的美是最终极的美。所以当这个艺术家他们要表现一些很抽象的这种概念，比如说工艺、勇气、智慧和节制这些性格特征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人的形象，就是有一个词嘛，叫 personification，是吧？大家都就是嗯，就说人形化，他就是他把一些品格把它变成了一个人的形象。那其实，在早期教会和中世纪的时候，因为艺术作品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教化会众，所以让这个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让老百姓明白圣经的故事，还有故事背后的含义。所以那时候就是让人感到美，或者说激发观众的情绪，这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件事情。但是随着人们这个心智的发展成熟的话，就是人们对教义的思考其实也更深入了。那就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他就会不再满足牧师说的，说不要问问题，你信就好了。就是这样的教导对他来说，他就无法满足了。那他会要求这个基督教的教义要能够经得起希腊罗马哲学思辨的一种挑战。那同时，这些城市里的这些市民呀、贵族呀、学者，他们也会不再满足，就是说这个绘画就是讲故事，然后人物都是一些毫无个性的符号这样的一种艺术观。他们就希望这个艺术可以使他们对圣经能有更深、更真切的那种了解，就是好像有感同身受的那样的认识。所以，这个艺术也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它更重要，它要能够激发人的热情，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灵魂。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已有的这些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传统当中去学习。其实，这个就是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最表面的意思，就是它把古代的这些文艺的这些技巧、这些的精神复兴起来。那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就说人体美是最终极的美。那其实这个跟基督教的想法是可以相融的，因为圣经也说人是神最高的一个创造。那旧约里也常常有把这个智慧，然后把神的话给具象为一个女子的这个传统。箴言里我们也看到，经常说这个智慧的女子，其实她讲的是神的话。所以这个，那新约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教义就是道成肉身，对吧？就是这个 logos 会变成一个人的身体。那所以这个古希腊人就喜欢用裸体来表现的这种形式，它就被文艺复兴的艺术家赋予了这个神圣的这种理性的基督教美学的新的含义，所以它开始就是在这个宗教艺术中开始出现。那在这个时候的教会，其实它对裸体艺术一般是比较宽容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主教啊、教皇他们自己就是艺术的赞助人，那么他们就会支持这个艺术家把人体美融到这个宗教的题材当中。但是一般来说，教会不反对裸体，但是就要求它是体面的，就是不能是色情的，就是暗示性的这样的形式。但是这种宽容的话，在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就被逆转了。那么首先就是改革家，就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他们其实相当的反对这个宗教图像，就是不光是裸体了，他反对这个任何的图像。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新教教会的里面，我们墙上、我们天花板上是没有画的，我们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十字架，上面耶稣是不在上面的，因为这个改革家他们非常反感这些东西，他就是要把这些的图像都从这个敬拜当中除去。那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新教的话，他们的神学当中非常的强调人的原罪和人的全然堕落。那所以这个裸体艺术，你就是往好了说，也就是肉体的荣耀，对吧？你要往坏了说，那就代表虚荣和诱惑。所以基本上从17世纪以后，就是新教国家的公共空间里面，基本上你就看不到有裸体的艺术这种情况。那同时，这个天主教他们的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也在艺术上开始趋于保守。就是特伦特会议上就专门强调，就说艺术就是宗教艺术必须要教义清晰、端庄庄重，要不能引起人的欲望。所以从那个17世纪开始，很多艺术，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卫的雕像，就是他们都被穿上衣服了。就是有艺术家过去又给他们给穿上衣服，就是也表现了这种就是艺术趋于保守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讲这些的话，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就是基督教和裸体艺术关系的这样一个渊源和改变。就是我们不需要把它看成洪水猛兽，但是也不用觉得 说这个裸体是高雅艺术，是有文化上档次的东西，对吧？其实这个就是历史上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一次对话，一个尝试。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欣赏不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这个张力其实始终是存在的。就是1994年香港的这个叫什么淫秽什么什么管理处，他就规定这个大卫这个雕像是不雅的，他就做了这个裁决，是个不雅的，所以这个你印 T 恤什么的你就不能用这个图像了。然后这个引起轩然大波，然后很多人就告他，就是这个官司一直打到香港最高法院，然后香港最高法院最后把这个裁决给推翻了。然后他那个法官就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大卫是不雅的。但其实真正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一定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大卫这个雕像是不雅的。所以这个张力其实始终是存在的。那么就是看你是怎么，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回到这两幅图，这个图上的这个的作品其实是大卫的另一个雕像，它是贝尼尼来雕刻的。贝尼尼是他是出生于1598年，然后其实他比米开朗基罗他们又晚了一个世纪，他是巴洛克时期一个最杰出的雕塑家、建筑家、画家，所以他被称为这个巴洛克艺术的化身。觉得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可能就是贝尼尼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他一个其实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是他装饰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那就是当年圣彼得大教堂建好了以后，就是这个里面外面都全已经建好了，穹顶都做好了，但是里面都是没有被装饰的，所以是个毛坯房。然后这个贝尼尼的老师就带着年少十几岁的贝尼尼去参观这个刚刚建好这个伟大的这个教堂，然后他就感慨说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教堂，有谁能够配来为他做装饰？然后贝尼尼那时候只有十几岁，他说也许就是我。然后后来真的就是他为这个教堂做了这个装饰。我们现在去圣彼得大教堂，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祭坛的那个地方，它有个 canopy，有一个华盖，就是有四个。这个好像盘龙柱一样，那个雕在那个，然后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华美的一个盖子，然后还有它后面祭坛后面的那个窗户，就是金碧辉煌的那个，表示太阳光啊，然后这个圣灵的鸽子什么的那个，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华美，对，但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装饰，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和基督的形象不是特别的相称，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就说那时候是反宗教改革的时代嘛，就是这个天主教在跟这个新教在干嘛，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在艺术中要表现出这种 grandeur 这种宏大，然后还要得胜，就说他们已经把你们这些异端全都给干掉了，所以我们已经胜利了，所以他要非常强大的强调这种非常华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我自己会觉得，我会觉得耶稣其实更应该是那个谦卑的那个，就是一个木匠的孩，木匠的家，一个年轻的木匠，对吧？他我觉得好像和这种像王金碧辉煌的东西好像不是特别的搭配。但是我们可以其实看到，但是看到这个雕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大卫的雕像。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其实他真的是已经登峰造极了。你要想做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雕像，想超过他，我觉得就是已经不可能了。就是如果你想再做一个有价值的大卫的雕像，你必须要另辟蹊径。那贝尼尼在这里，他就是做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尝试。就是在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他们都是静态的。他其实他要把这种澎湃的东西表现在这个人完全静态的这个姿态当中，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他也是就是米开朗基罗大卫，他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形象。但是贝尼尼的这个巴洛克时代的雕塑的话，它完全是有动感的。他在描述的就是大卫他已经拉开了他的这个弓弦，他就准备要下一秒钟，他就要把这个石头投掷出去了，就要打死这个歌利亚了。所以，他实际上好像就是在把一个电影突然定格在那一瞬间，就说那个动作感其实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你，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贝尼尼他对这个大理石这个石材的这种掌握，就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这种地步。他的雕塑的细节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你看到他那个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投石器的那两根绳子，对吧？其实你用大理石雕出一个像绳子这样东西，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他那个两根绳子中间，它有一根小杠杠。就说如果真的没有这两个杠杠的话，这个大理石一定会断掉的。这就是因为大理石这个石材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东西，所以你从来看不到一个大理石雕像，这个雕像中的人物是这么手伸出来的，因为他这个手一定会断掉，就是如果没有支撑的话。所以他就是用这个用了很多很多的技巧，然后把这个细节都可以表现出来。你看他的肌肉的表现，那就是我觉得，就贝尼尼的作品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会让你忘记这是一个坚硬的大理石，就是他在表示。我看过一些他其他的一些雕塑，就是说他男性的肌肉的那种坚硬的那种感觉，还有女性身体的那种柔软，他全都是用大理石表述出来。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就是肉，就是身体，这个完全你想象不到这是大理石来做出来的，就是一种真是出神入化的这种技巧，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可以让这个大理石活起来。那他这张这个雕塑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大卫他双唇紧闭，然后双眉紧锁，所以表现出这个战斗中的这种高度的专注。然后就是他的情感就是不像米开朗琪罗那样那么含蓄了，他就是直接外化成一种很激烈的这种张力和动作。所以我们说米开朗琪罗大卫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雕像的话，那这个贝尼尼这个大卫他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了。所以它代表了这个巴洛克时期，它更强调的是情感和动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你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他其实是很理想化的，无论他的这个长相什么的都是理想化。你不会指望在地铁上会遇见一个长得像大卫一样的年轻人，对吧？但是这个贝尼尼的大卫的话，他好像就像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会碰见的一个小愣头青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他其实他不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但同样的话，就是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和这个雕像之间好像没有距离，就是他已经掌管了就是他周围的空间。所以有的人说，他们看这个雕像，他不愿意站在这个大卫的面前，因为就觉得好像那个石头下一秒钟就要打到他头一样，就是他们喜欢侧着来看。所以就是贝尼尼他就是能够把圣经的人物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是个。非常了不起，我非常喜欢这个，因为它有太多的细节，你可以去看这部雕像。那我们最后看的一个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一幅画的话，这个是卡拉瓦乔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做的这样一幅，就是大卫击杀歌利亚。那他的你看，就是典型的卡拉瓦乔的风格，就是他背景是完全是黑暗的。然后这个大卫和歌利亚的，就是在强烈的光中这种浮现，然后他也不是在描述这个大卫就是已经把歌利亚的头割掉，然后把他踩在脚下的这种得意洋洋的这种情况，但他就是抓住了那一个动作的瞬间，就是他刚刚把这个头割下来，还手里还拿在手里的时候那一个瞬间，然后这两个人的形象其实也都没有完美化，他不是那种特别美的那种形象。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右边我画了一个小图，把它放大，就是大卫手里拿着那个剑，他那个剑上你可以看到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那个有就是铭文，就是有一些字母在上面。他们就是说这个字母就代表着拉丁文的这个一个短语，就是说谦卑杀死骄傲。这个其实是他这个画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是一个谦卑的神的仆人，然后这个歌利亚是一个骄傲的人，然后大卫可以谦卑，可以杀死骄傲。那这个实际上这幅画里的这个歌利亚的这个头像，他用的模特就是卡纳瓦乔本人，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头画在这个画里面，被人就割掉了。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因为卡纳瓦乔4年前的时候，他在一次跟别人争斗当中，他把人给打死了，然后他就逃亡，那时候。人家缺席审判他，就是要 要他的头 basically 就是判处他死刑。然后他杀的这个人呢，也不是普通的人，人家背后也有很多的势力，所以还有很多人来追杀他。所以卡纳瓦乔生命中最后这几年，他就在东躲西藏。他先是跑到那不勒斯去投靠别人，然后后来又去了马耳他投靠这个骑士团。但是他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他有一天能够回到罗马，他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就画了好几幅画，这是其中的一幅，就送给当时罗马的一个很有名、一个很有权势的红衣主教，因为只有他有权利可以赦免他的这个死罪。那他其实就是他把自己的头画在这个画里嘛，就是说你不是要我的人头吗？我的人头就在这里给你，就是他在表示自己完全的，就是对自己犯的罪的这种承认，对自己的这种悔恨，他就把这个东西画在这里。然后他自己说，这个大卫的模特是小卡纳瓦乔，所以后来的人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给他起的名字叫小卡纳瓦乔。也有人说，这就是等于是他年轻的一个自己，就是他当年还很 innocent 的时候，他的那个时候就是，他现在要面对的是这个年老的这个已经犯了很多很多罪的这样的一个人头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在反映他内心的这种挣扎，就是他对罪恶、他的愧疚、他对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反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中的这个大卫，他杀死了歌利亚以后，他的脸上其实没有任何的笑容，他们看起来不是像刚才我们看到那几幅这个雕像里面那种志得意满的那种表现，他好像带着一些的怜悯，也带着一些的，就是一种哀怜的这种表现。其实这也是这个故事的另一方面。其实即使是一个正义的人杀死了一个恶人，那么他的心中其实还是会受到良心的煎熬。那么像卡纳瓦乔自己这样，他杀死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他对这个罪、对这个杀戮、对这个自己的少年时候的这 innocent 的，他其实是有很深的这种的痛悔，所以这幅画的主题不是得胜，而是这个赎罪和人性。好，然后下面的话，我们看到这幅画是伦勃朗做的扫罗和大卫，就是扫罗是圣经里面大卫之前的那位君王，然后但是他因为得罪了神，然后就是神把神拣选了大卫来接替他。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大卫其实还是扫罗的一个仆人，他就是大卫的弹琴弹得非常的好，所以扫罗有时候就是圣经上讲他被魔鬼所这个缠绕，所以他会好像会发疯啊，会这样的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大卫的琴声可以使他安静下来，所以这幅画的话就是在表现这件事情。那这个左侧的这个扫罗，他穿着华丽的袍子，然后头戴这个头巾，然后这个戴着王冠，然后他沉陷在这个昏暗的王座当中，他脸上就是若明若暗，然后神情也很忧郁、很阴沉，然后他一只手其实是在拿着这个帷幔来擦拭自己的眼泪，但是另一只手他就紧紧握着长矛，因为圣经里记载他好几次就是疯病发作的时候，他就想拿这个长矛刺死大卫。然后你就看到他贵为一个王者，但是他身上全部都是这种焦躁和不安，好像随时都可能会被嫉妒所吞噬。但是右侧这个年轻的大卫的话，他穿着很朴素，但是他表情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温柔。他在弹奏这个竖琴，然后他脸上还带着这个微笑。然后就说他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是一个医治人的人。那这两个人就仍然被这个暗色的这个帷幔给隔开，就是也象征着他们两个人属灵状况的这种断裂。那这个扫罗是昔日神的这个被神拣选的人，但是他害怕大卫。这个大卫是未来的一个王者，但是他愿意服侍扫罗，所以这是也在讲这个属灵权柄的这个转移，其实不是靠强者推翻弱者，而且完全是在顺服、在忍耐、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来实现的。那其实大卫的形象和扫罗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这个扫罗贵为国君，然后他手持利刃，但是他是这两个当中更加的惊惧、更加忧虑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大卫是一个仆人，但他面对这个喜怒无常的主人，但是他全然没有惧怕，他还可以弹出这个能够平静人心的乐曲。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这幅画的话是 是1622年，一个叫洪托斯特的人，一个荷兰的画家，他做的。他就是说大卫奏琴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看到这个画中的大卫，他目光向上，然后他神情非常的虔诚，所以大家都会知道他唱歌的对象是谁。那么这个画面的光源都集中在大卫的脸上，还有他的手上。然后其实这个背景是很阴暗的，这其实也是卡纳瓦乔这个风格的一个继承。那这个就是大卫诗篇的灵感，就像天光临到他这里。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但他却是用一个仆人的姿态在敬拜，在仰望上天。然后他的对象其实是神，而不是眼前这些观众。那么这个音乐其实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也被用来赞美神。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幅画其实它反映的是大卫王一生中最柔和、最快乐的一个时刻，就是他不是在指挥军队，也不是在下达诏书，而是在神的光照当中倾心吐意。他把他的心事可以化作琴音，然后把祷告唱成他的诗篇。就像这个诗篇27篇里面所讲的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大卫他的内心深处他最渴望自己去做的事情。然后呢，从这个高峰时刻马上就来到了这个他人生的低谷。那么就是圣经里我们知道就是这件事，就是说大卫他有一天闲着没事儿，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妇人洗澡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他就看上了这个妇人，就跟他行了奸淫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个妇人是有夫之妇，所以他为了掩盖这个妇人马上就怀孕了，他这个为了掩盖这个罪行，他就把这个人的先生从前线招了回来，然后还假惺惺说："哎呀，你回去陪陪老婆呀，这个很辛苦了。"然后这个先生是个很轴的人，这个他说我的弟兄都在前线这个浴血奋战，说王你自己都在为这个战事很忧心，我怎么能去就说。去这个享乐呢，所以说他坚决不肯回家。然后这个大卫一看这招没有不好用的话，他就吩咐他的手下，就是实际上用计害死了这个哥里这个88的丈夫。然后害死了他以后，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88给娶来做他的妻子。那么这时候，这个先知拿单就来谴责大卫，他就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穷人，他全家只有一只小羊，他不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这个小羊，他吃饭睡觉，这个小羊都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个富人呢，他全家里有几千几万只的羊，然后但是来了个朋友以后要请客，他就去夺取了这个穷人家唯一的这只小羊，然后杀了他，然后来宴请。然后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大怒，就说做这样事的人他必须得死。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画的这种形象，这个拿单手指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他说："你的嫔妃已经充满了这个后宫的话，你还要去贪恋别人的有夫之妇吗？然后你做了这件事的话，就是说神非常的不喜悦。"那其实我这幅画，就是他表现的，就是他正好就抓住了这个拿单在斥责这个大卫，而大卫终于意识到了拿单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这一个瞬间。所以这个拿单他手指大卫，神情非常的严厉坚定，而大卫是完全的瘫坐在一旁，他完全没有力量，他一手掩面，然后身体瘫软，充满了这种悔恨。然后你看他画面中那个竖琴也就被扔在地上，就是因为他的诗歌、他的敬拜都是因为他的犯罪就开始变得沉默。然后你看他右边那个屋子外边好像有隐隐约约有这个人影，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非常的隐秘，但是现在已经被上天所知道，人终将也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大卫他身上穿的一个非常洁白的一个纯洁的这样的衣服，但是他此刻他所面对的是他内心的这种污秽和肮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这幅作品其实不是很有名，你在网上不大能找到，所以找不到一个高清的一个图。但是我觉得他把这一瞬间抓住的非常非常的准确。然后下面这一幅的话，就是布鲁马特他画的这种忏悔的大卫王。那么就是大卫他犯了这个 这个很重的这个罪以后，他脱去了王冠，他跪在地上，然后双手交叉，然后这个一个很非常谦卑的姿态，然后再向神默祷。然后他前面这个桌子上呢有一个展开的圣经，然后实际上是正好就是翻到诗篇的这个卷轴，其实就是大卫自己写的诗篇五十一篇，就是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我要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就是诗篇里非常有名的一篇，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是大卫在自己犯罪了以后，他对神的这种倾心吐意的一个表情，其实他一个表现，他这个话里面，这个大卫他的神情非常的深沉，然后他双眼泛泪的这个望着天，然后就是让人就是站在这个画前，你好像你就想跟他一起跪在这里来忏悔来祷告，就是一个就是神不在这个画面当中，但是你好像可以从左上方这个画外投来的这个强光当中，你可以感到这个神的同在和神的光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作品。然后下面这两幅画就讲到了大卫老年的时候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乱这件事，就是他娶了好多好多老婆，然后生了很多很多儿子，然后这些孩子之间也都互相的不和睦，然后所以他的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的。然后结果他的一个哥哥就是强暴了他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然后亚沙龙是这个妹妹的亲哥哥，所以他就杀了这个哥哥，然后为他的妹妹报仇，然后结果他知道他杀了这个哥哥以后，他就逃走，然后最后在别人的劝导之下呢，他大卫决定和他和解，然后亚沙龙回来。那左边这幅画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大卫和亚沙龙和解的这样的这个故事。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段描述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那我们从圣经后面的故事来看，就说他们俩之间其实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就是亚沙龙他心里是非常不安的，所以他总担心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会来收拾他，所以他后来就叛乱，然后结果这个把这个大卫搞得非常的狼狈，仓皇出逃。然后其实伦勃朗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他的晚年，他的孩子也已经去世了，其实他的心中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懊悔，所以伦勃朗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他把自己的想法其实他画在了这幅画里面。他就看到就是这个大卫他在拥抱自己这个犯错的儿子，但是就是让人想，如果当年大卫的接纳可以更诚挚一些，如果这个约沙龙他的痛悔可以更深刻一些，那会不会后面的那些悲剧就可以避免？那其实这也是伦勃朗他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当年是不是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导致我现在有这么悲惨的一个人生。其实这个也就是可能大卫他一生中最渴望但是却始终没有实现的一个和他最爱的这个儿子的和解。那右边这幅画的话是这个古斯塔夫多雷他1866年画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插图，他就是讲到就是后来亚沙龙造反，然后大卫聚集了兵丁去跟他打，然后把亚沙龙打败了，然后大卫下了命令说任何人都不许杀亚沙龙，然后他还很爱这个儿子，但是他的这个手下的将军的话知道这个亚沙龙如果留下来的话早晚还是一个祸根，所以他就自己做主张把亚沙龙给杀死了。那这个话就讲的就是大卫他知道亚沙龙的死讯的时候，他在那儿失声痛哭，圣经上讲说他在那儿喊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我儿我的儿，这是撒母耳记下18:33所讲到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卫其实他是孤零零的在画的正中间，他在那里痛哭失声，他周围的这些他的战士他的臣仆其实有的在跪拜有的在掩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大卫，所以就是大卫的这个悲伤和孤独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其实他就在反映就说这个在王袍之下大卫其实也就是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就是他的荣耀其实没有办法代替他这个悔恨，他这个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悲痛的一个场景。好，我们最后一幅画的话 是赫雷贝尔他所画的1637年画的叫祷告中的大卫。其实我只把这幅画的一部分给截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做我们最后一幅画。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卫这一生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看到这幅画里面，大卫他已经头发花白，老态龙钟，然后双手交叉在身前，然后身体前倾，神情非常的沉痛和谦卑。然后但是有一道光就是照亮大卫，就是让人显得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王宫中的一个真实的情景，而可能是发生在大卫的心灵中，是他的灵魂和神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因为大卫的一生其实是非常的不平凡，他是个非常伟大的君王，伟大的战士。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伟大，就会使他留下很多的缺憾。因为伟人他一个很小小的错误就可能会给很多人的生命带来灾难。所以圣经就是没有美化大卫，就是把他的荣耀和软弱都陈列在我们的面前。就他曾经是以色列人眼中的希望，他英气勃勃从这种草场走到王宫，然后他可以凭着对神的信心来击败这个巨人歌利亚，给了整个民族勇气。但是他当年的时候是那么的单纯，那么 innocent， 他可以弹奏出能够平静人心的乐曲，然后他敬畏耶和华，然后即使他被扫罗追杀，他也坚决拒绝来加害扫罗，所以他可以写诗，他可以唱歌，他被称为以色列美妙的歌者。但是就是这位击败过巨人的少年，但他后来却倒在了自己的私欲的之下。他窥见这个八十八洗浴的身影的时候，他没有转身逃跑，而是去继续纵容自己眼目的情欲。然后当他犯下这种奸淫的罪恶的时候，他没有悬崖勒马然后幡然悔改，而是一再的这种设计来掩盖这个奸情，以至于最后他害死了乌利亚，然后并且想用他的权力来掩盖这个罪恶。所以他没有被敌人击败，但是他被自己的心给败坏了，所以他的家也由此开始动荡。然后他的长子安嫩就是强暴了妹妹塔玛，然后亚沙龙又杀兄来复仇，最后发动叛变，所以这个刀剑就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家。所以当这个大卫他痛哭亚沙龙之死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哀嚎其实真的3000年以后他还是让我们很动容，就是他看到一个父亲的一个悔恨和一个君王的这种心碎。然后等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又一次犯错误，他擅自数点军民，然后激起了这个神的怒气，结果导致这个瘟疫降临到国家。虽然他悔改的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君王，他的这个错误70000人就已经死亡了。就他的一个小小错误的话，其实导致了多少多少的家庭破碎。所以这个大卫的一生其实他就像是一个高峰和一个深渊交错的这样的一个山谷。所以他荣耀的时候就被所有的人来称颂，但他跌倒的时候他也拖累了整个国家和百姓。他的诗篇可以带领人来赞美神，但是他的眼泪其实也在书写这种忏悔的这种篇章。所以这个圣经里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塑造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偶像让我们去学习，而是他留下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被恩典扶持起来的一个罪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心归于神的人，就是也看到就是即使像大卫这样一颗的心，他是也是多么的容易会偏离，他会需要一次一次的被神给带回来。所以大卫带给我们的就是不只是这种赞美的诗篇，也是一种警醒的一个榜样。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神，不是在寻找那个完全的人，其实他是在寻找愿意悔改的人。就是不是在看我们外表有多么的英勇，而是看我们内心是不是足够的柔软，可以被神来雕塑。所以圣经里讲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不是因为他是个完美的人，而是因为他无论是成功还是挫败，是荣耀还是羞耻，他每一次都会回到神面前去赞美，去痛悔，去祷告。